空中辅导特辑，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非常感恩的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辑里呢，邀请到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廖医生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你们好。
那廖医生上一次跟我们讨论过有关于儿童方面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过过度活跃症的儿童，还有自闭症的儿童，对吗？
对。
那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之前听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内容的时候呢，对这一方面的儿童就会有更多的理解。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青少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呢，发现今天的孩子有很多情绪上面的问题。廖医生，你可以告诉我们今天的孩子最常面对的情绪问题是哪一些吗？
之前我们就是了解幼童很小，小学生几岁的小孩子就有一些特别小孩子出现的病，儿童的精神的问题
是
就是刚才就是母讲的自闭症呢，过
度
活跃症呢等等，
自闭症。
但是当小孩子一路长大，大概是中学十多岁发育期开始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情绪的反应、压力的问题，甚至脑部的发育的改变，就慢慢开始有很多情况，好像成年人啊，一般大
人
的病都差不多，都有这些病的出现。最常见，大人就是跟大人一样，有很多压力导致的忧郁症、情绪病、焦虑症、失眠，压力导致的问题，行为的问题，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另外就是其他的病，就是我们讲好像青少年也很多的强迫症。
强迫症，
这对常常失手啊，常常检查东西啊，重复又重复啊，这个也是常见。另外就是一样，有一些我们讲就是精神分裂症，都是十多岁中学生大学生最常见出现的年纪，所以很多时候一定有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知道他们是不是开始有情绪的问题，或是其他的精神疾病的问题了。
对，这样听廖医生说的话，青少年这个阶段呢，也因为不同的压力造成他们很多情绪上面的问题。那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听到这里的时候就很关心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做妈妈的或者爸爸的，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情绪出了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儿女无论是年纪有多大，他们都是不断一步一步有改变思想啊、行为啊，跟父母的关系都有每一年都有改变，
是，
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明白他们不是从前的小孩子。
对对，不能用以前孩子的时候来对待他们，对吗？
对，从前的方法、从前的沟通的模式，现在可能不一样。他们很多只是年轻人，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有一些思想，可能我们不了解、不知道，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明白这个改变。他们就是一个，不是一个，一定是完全跟我们说他的烦恼啊、他的想法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实践，没有这个内心，没有这个空间环境让他们可以表达，抒发他们的情绪，跟父母可以很轻松的将自己的烦恼讲出来，这个就不容易明白，只是 儿童、年轻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想法。
是，所以父母一定要制造一个环境，就是说啊，让孩子，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从小父母亲花时间陪伴孩子，多一点的关心孩子的时候呢，就算是他到了青少年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反叛的年龄，只要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好的时候，他有什么难处或者是不开心的这些事情在学校里面发生，他都容易跟父母讲。
对。
但是如果父母亲平时不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而你又不懂得关心，只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你没有去注意他的情绪的变化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孩子的情况了。
另外很多时候父母就很快就有一个看法，可能我们想就是你为什么这样想啊，怎么笨啊，怎么不正常啊，
不理解孩子，对吗？
很快就有一个批评，很快就说不可以啊，这个就养成一个不健康的沟通。他们想就是我都不需要跟父母讲了，因为他们一定反对，这个就是很坏的一个关系。
是，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要控制我们的情绪，要弯弯的听，
好好的去花时间陪伴孩子，听孩子讲话，
不要很快的动怒。我是很快就反对，这个就我们一定要有内心听他们谈多一点，引导，容许他们尽量讲多一点给我们了解，不要太快就停止，不要太快就中断他们的谈话，应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跟父母沟通，让他们感觉无论年纪有多大，就是读中学大学都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亲子的关系，让他们
亲子关系是很重要的。
对,
对，
让他们感觉跟父母沟通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这个就最好了。
对, 对，不害怕，因为呢当孩子愿意天真的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的时候，父母亲如果能够理解，也不是那么快的就去批评，去给他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呢，孩子就敢把内心的感受讲出来。但是如果父母亲不理解，没听完他讲话就立刻判断说，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奇怪不听话，那孩子就不敢说了。
对，
对吗？
另外我们要了解儿童的心理，青少年的心理跟成年人有一点不同。
对，
就是他们开始因为是内分泌的关系，荷尔蒙的关系，脑部的发育的关系，
开始反叛了，
开始有多一点冲动的思想，反叛的性格，
是
有一个感觉就很容易自闭，但是也需要有自尊心。如果父母很快就批评，他们就感觉很不好，好像没有面子，他们就不愿意多谈了。这个就很坏，就是你没办法了解他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忧虑。如果他们没办法找到父母讨论他们的烦恼，他们就容易在外面找一些不是不知好不好懂不懂的朋友啊，可能甚至在网上。
对，
认识是完全不认识的人，他们给他们一些不对的建议，这个就
不正确的建议
很麻烦了。
对对，所以刚才廖医生你说的，青少年的孩子他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做父母的要认识，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因为脑部的分泌、成长各方面的因素，他开始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跟反叛的性格，有的时候也很容易冲动。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理解，青少年你的儿子走进青少年的时候，他常常冲动啊，讲话不像以前那么听话的时候，你要体谅他，因为他这个年龄很自卑，自尊心又很强，如果他没有办法跟父母亲能够敞开心表达的话，他就用其他的方法 找朋友啊，或者是网上的朋友，可能这些朋友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引，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心理上面的很大的问题。
嗯，但是父母也要正面看待青少年的心理的转变，这个也是健康的。
是，
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对，
开始有多一点的意见，这个是好的。
嗯，对，
做聪明的父母就是怎么样引导他们想法可以健康正面，积极一点啊，不要想坏，不要想错误的方向，弯弯引导他们可以思想独立一点，
独立一点，
可以有多一点自己的要求想法，这个是好的。
嗯，
就是培养孩子有自己的思想，不要说事情都是跟随其他人呢，跟随父母的想法，这个也不是一定要这样，规定下孩子一定要走这一条路。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可能比我们更加好，更加适合他的性格，他的兴趣。
对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接纳我们的孩子，他慢慢大了，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开心，因为他有他独立的想法，你表示他开始长大了，这是做父母的要给孩子的这一方面的引导。我觉得廖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孩子这个压力大是不是其中一方面是来自父母呢？
嗯，我们了解青少年学生的压力，我们从来都有很几方面是最常见压力的来源。
是，
当然孩子学生他们的其中一个压力就是在学校，在读书考试这方面的压力。我们都理解现代的学校啊，学习的压力蛮大的。
嗯，对
啊，就算中学小学都有压力，
对，
很多
功课方面的压力特别大，
对，很多功课。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校之外，当然就是在家庭里面，
嗯，
家庭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对孩子做成一些压力，一些负面的影响。父母啊，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些环境啊，关系上面的问题啊，
嗯，
家长很高的要求啊，等等，
对对，
或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不懂怎么样鼓励孩子啊，放纵啊，不理他们的功课，
嗯，
这个也是通常我们看见在家庭里面不理想的影响造成的压力。另外就是当在外面朋友啊，认识他们的同学，如果大家很多不开心啊，大家有排期啊，可能是关系上有
改变，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出现问题的时候，
对，如果有一些欺负同学，
被别人欺负，
这个如果他没办法找到一些其他人的资源，安慰，这个就长期下去都做成一个压力。
哦，那现在廖医生刚才跟我们提到三方面，孩子青少年的孩子们他们的压力主要来源，第一就是学校的这个学习功课压力，第二方面呢就是家长，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的学习要求特别高，甚至有的时候也因为父母的相处不好，整天吵架，这也是给孩子带来压力的其中一部分。再就是父母不懂得去管教孩子的时候呢，这个从家庭方面就会有压力。第三方面就讲到朋友之间的压力，如果在学校里面他被别人欺凌啊，或者是不能够融群在一个群体当中，常常被别人排挤在外面的时候呢，他的心理上面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嗯，这个是蛮常见，也是没办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看见很多小朋友现在已经大了，大学中学，
是
他们都告诉我们，就是从前练小学的时候，同学很多都不喜欢自己，不跟他玩，
一起玩，
不让他一起活动，不让他参加一起的同学的活动，这个就很伤害性的。
对，
但是如果这个是长期的话，如果他万万养成一个很负面的自我的看法，自信心很低， 肌专心很低，这个就万万容易长大之后就有忧郁症。
哦，
性格比较被动，比较负面，
很被动，很负面。
嗯，
也因为在同辈朋友之间不被接纳的缘故，这个长大了就会。就会有这个忧郁症。
当然很多小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都有一些朋友跟他不开心啊，有问题，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
是
但是如果万万都是长期
的这样的话，
自己也不够主动，自己不找朋友，不开心，家庭父母也不鼓励安慰，这个就万万越来越严重。
哦，
这个就是朋辈的影响。
是的，也就是自己的个性如果是非常的内向，也不懂得主动的去跟朋友打交道，再加上父母亲也不鼓励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将来长期的这样的时候呢，将来就会患忧郁症。这是第三方面。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学校、家长、朋辈这一方面。我知道廖医生也会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孩子另外一方面。最近有一个父母亲打电话跟我讲到，就是在金钱方面也有一些压力吧，因为妈妈不给他零花钱，但是他看到其他的孩子们有零花钱的时候呢，他自己没有的时候，他就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拿妈妈的钱，去偷妈妈的钱，这个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压力啊？
有时候孩子也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行为上的偏差，上瘾的上网的成瘾啊，常常玩游戏机啊、电脑啊、
对对
游戏啊，这个都是万万做成一个压力，就是没办法有时间做功课，没办法做运动，交朋友，就万万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压力。对，
这个也到此有跟父母的关系的问题。
对，
也有金钱使用，很多时候都用钱要买一些游戏，要买游戏机，买手机，这个都是现代我们讲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不明白，有一个物质的主义影响一个小朋友的成长。他们看就是读书交朋友这个不重要，做一个好孩子也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有物质，有手机可以上网玩游戏，这个就一个很大另外我们现代人面对学生的问题。
对，这个上网成瘾的问题啊，我觉得不单单是青少年，连儿童啊，我们都发现，五年级、六年级的这个小学生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也因为孩子上网成瘾的缘故呢，造成很大的困惑。如果廖医生，我们现在知道儿童、青少年他们主要的压力是来自这几方面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做这一方面儿童教育的老师们又应该怎么样去改善呢？
我们很重要就是不是某一方面的努力，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关心小朋友的各方面，父母啊，学校啊，其他的机构啊，都要很重要，就是了解小孩子不单单是一个单单是读书，单单是学习的一个人，他还需要有写照生活，有正面思想的教育，能够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能够面对日景，面对失败，面对困难的一个能力。这个才可以青少年孩子正常的心理发育成长。所以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在学校里面尽量让孩子在考试啊学习方面要有一定的压力之外，还需要灌输他们一些怎么样努力啊，怎么样不放弃啊，在其他方面寻找自己的能力兴趣。比方说有一些小朋友他的考试不是太理想，但是他可以尝试找一些兴趣 运动啊，音乐啊，其他方面，
嗯，
寻找自己的兴趣能力，找到自己的一个
能够发挥的地方，
发挥追求好奇心，
是
怎么样保持一个正面的情绪，就是我有能力，我要努力，我要追求，我要尝试这个正面的市场。在家庭里面都是父母很多时候就是很多都说反对啊，不可以啊，
对，
要快点啊，读书啊，不要晚了、啊这个、
只关心孩子的功课
啊，这个某些家庭如果是这样的话都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啊都不是一个机器，
对，
不可以全时间都给他们压力，
对，
因为根据心理学家我们的研究从来都明白，如果太多的压力，会带来不好的表现。
对，
压力太大会造成很多情绪的反应，就是负面的情绪。
是，
但是小的压力，一点点按部就班，慢慢来按照小孩子的能力，一步一步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多一点尝试，万万增加他们的压力，这个是好的，因为可以提升他们的表现，好像训练运动员一样，
对对，
不可以一步登天。但是如果压力已经过大，长时间都没办法放松啊，去找一些兴趣活动啊，做运动，这个就儿童青少年就出现很多不良
的
情绪
了。
对
对对，适度的压力可以带来这个良好的表现，
对，
但是过度的压力呢就会对青少年的情绪带来很多很多不好的影响。什么叫做适度的压力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只关注孩子的功课学习，他如果在功课上面学习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这一次考得不好的时候呢，你要适当的教导他，考得不好也让他去接纳，然后呢重新开始去面对，而不是说你功课不好就一直批评他，给他更大的压力。如果功课不好，功课念书，你的孩子不是说考得那么好，但是呢你能够让他发挥其他的优点，他可能很会画画，很会运动，很会弹吉他。那这一方面呢，你也让孩子去发展的时候呢，就能够平衡的让他成长，是吗？
对，我们了解就是，很多小孩子他们低年级的时候可能表现能力不太高，但是很多人的发育，他们的脑部的能力。不是可能是之后才发挥的好，所以很快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断定他们读书不好啊，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啊，常常批评啊，指骂他们，他们就养成一个没有兴趣，不喜欢读书的态度，这个就最坏了。
对，而且他会失去信心。因为妈妈或者是爸爸就批评啊，你念书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好，所以就失去信心，而且对将来的学习没有兴趣的时候就很糟糕。
对，
刚才廖医生你说过度的压力对青少年的情绪会带来一些影响，我知道今天的时间不多，你能够告诉我们会带来哪些影响吗？
很多时候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脑部都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不同人脑部的能力有不同，有一些人先天就是我们的脑部的发育，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焦虑的。
哦，是
从生理来看，有一些人心跳容易快一点，
对，
容易出汗，这个这类型的人的构造叫他们的心理的系统就容易焦虑。如果这一类孩子你给太多的压力，他将来万万就容易很多焦虑的反应，焦虑的情绪，容易惊惶啊，无助啊，很紧张啊，很担心啊，这类情绪。
是，
也有一些小朋友跟大人一样，他们的脑部容易有分泌不平衡， 脑部的血清素容易不够，这类小朋友就容易有负面的情绪啊，情绪低落、绝望啊、忧郁啊、不安啊，甚至很悲观啊，自杀的念头。所以不同的小朋友面对压力都有不同的反应。
哦，
有一些是行为的反应，就是可能他们不是焦虑，不是忧郁，但是他们很反叛，他们很希望找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啊，喝酒啊，吸毒啊，打游戏机啊，
甚至有的孩子他会退学不上课，对吗？
对对。
哦，这也是因为压力造成的。
对，可能不是情绪的反应，但是透过行为表达他们的压力反应。
是是。那刚才我们讲到过度的压力对青少年的情绪的影响呢，廖有生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孩子他脑部各方面比一般的人的发育不太一样的时候呢，他容易焦虑，焦虑的孩子呢他很容易激动，又容易惊慌，又感到无助，更会感到困惑。另外一方面的青少年，当他有过度的压力的时候呢，他的想法就非常的负面了，比如说感到非常的绝望啊，情绪低落啊，心情烦躁，坐立不安，而且心神非常的慌张。我刚才听到廖医生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些孩子呢不是这两方面，是要用一些行为来表现他的过度的压力，比如说退学，故意的旷课，或者是吸毒啊，或者是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这些都是行为上面的表现，对吗？
对，所以我们的孩子的情况，他们的表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理解，原来他们根本的问题是压力、情绪，他们没办法感受到开心满足，他们就容易透过其他的行为来自己找办法满足自己。如果他们选择一些不健康不好的行为，这个就造成一些不好的习惯了。
是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青少年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呢？适当的压力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过度的压力又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坏处呢？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能够更认识我们的孩子。